同根、古今、铁证他杀。胡鑫宇录音，现场全面造假。一，骗局精密，一败涂地。大纪元2023年3月4日讯。图一，中共急切定性胡鑫宇自杀，唯一的录音笔证据露出破绽，作者提供。2023年1月28日，失踪106天的胡鑫宇同学终于被找到了，却是一具异调的尸体。是自杀还是他杀？伪造现场，全网聚焦，亟待尸检结果。2月2日，在燕山县胡鑫宇事件新闻发布会开始仅2分钟，官媒人民网就发文宣告胡鑫宇为自杀。官方在并无像样证据的情况下，用对录音笔文件的解读猜测作为证据，力压种种反对的铁证，同时重拳出击，封了1894个造谣账号。随之网络小粉红群起，跟风炒作小胡自杀，虽然蒙住大部分人，但还是有很多人不信，质疑的声音前赴后继，只是再也没有什么新的有力证据。我们多方调研，亲自对比实验半月之后，发现了多个决定性的破绽，连同以前网友的发现，20来个有力证据，共同指出这是一场伪造自杀现场的他杀。本文辨析的基础主要是官媒报道与现场视频图为主，以民间消息和举报作为佐证。揭开的真相将一并解开当前的矛盾和疑团。一，时间说话，录音造假。一，时间比对，录音有鬼。图二，警方通报录音笔10月6日已经有胡鑫宇本人的声音文件了，可是10月9日胡才拿到录音笔，作者提供。上图可见，央视报道胡鑫宇本人的录音从10月6日开始，截然相反的是，早有新闻报道10月9日胡才拿到录音笔，官媒也有同样的报道，见下图。图三，胡鑫宇10月9日才拿到录音笔的官媒报道，网友截图，作者提供。录音笔的快递到学校后，因为收货人留了哥哥的手机号，胡鑫宇一直没收到，为此10月9日给哥哥和母亲各打了5个电话，最后才拿到录音笔。怎么可能10月6日录音笔里就录下了胡鑫宇的声音呢？显然录音是做过手脚的，这才是证据，而且是音频文件造假的铁证。官方对音频的解读，胡鑫宇想自杀只是猜测，猜测不能成为法律证据，这是公开欺骗全世界，而且猜测的基础是音频造假，更不能成立。二，位置与沉寂，近期做的局。图四，破绽二，录音笔无明显尘土，显然没在墙上经历106天的风雨，央视新闻截图。再看上图，央视报道的截图，可见录音笔上没有明显尘土，这可能是在墙上待106天的第一现场。问问当地的百姓，100天户外的桌子上会落多少土，潮湿之下一摸一个土手印。再看这个录音笔，显然是近期放上去的，这也印证了录音笔造假。从犯罪心理学上讲，如果这个关键的误导性的录音笔被失业腐蚀坏了，就白做局了。所以最自然的随身携带太冒险，他们会把这个关键证据放在最安全最显眼的地方等人发现。三，人工智能语音不会有剪辑修改痕迹。中共官方认定录音笔中的音频文件没有经过他人剪辑和修改的痕迹，这是误导性证据，因为 AI 人工智能语音合成也不会留下最粗浅低级的剪辑和修改痕迹。当今的人工智能已经相当成熟，像 ChatGPT 这样的常规人工智能不但风靡海外，在中国也有上亿次的应用。而高级的智能 AI 虚拟主播能模拟任何人的声音、语速、说法方式，已经商业化了。这在中国也是成熟的技术，已经用于新闻播报等领域。根据录音笔中胡鑫宇原声说话用词特点，智能 AI 语音模拟合成一段人声，谁也听不出破绽，也不会留任何剪辑痕迹。音频造假， 录音笔百日无尘，从这一个铁证、一个旁证可以断定，很可能胡新宇的录音笔被凶手精心做局了，用了高科技手段。我们可没有说办案的人、鉴定录音的人就是录音笔的造假人，也许他们是急切上钩，钻进了凶手设下的圈套。当然，背后可能有人在整体布局。不要怀疑凶手们没有这种高科技造假能力，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凶手的背景超级强大。二、作假的时间，凶手和谁勾连？录音文件的时间造假最简单，还原音频文件，智能 AI 分析合成关键的一两个自杀音频后，把电脑时间调整到哪一天，保存文件就能变成那一天的文件。录音笔同理，为什么凶手要把录音造假的时间定在10月6日？因为那是录音笔快递在学校的签收日。在快递送到学校的时候，扫描快递上的二维码交接，自然就记录到快递行程信息里了。快递员带签收太正常了，而学生取件却没有时间记录，等几天再取是常事。可是10月6日这个关键的错误的造假起点，谁提供给凶手的？图五，警方错以为胡新宇10月6日收到录音笔，音频造假恰从此日开始，作者提供。上图可见，警方错以为胡新宇10月6日收到录音笔，凶手的音频造假的时间恰好和警方误解一致，这也太巧了吧。当然，造假的凶手还可能是从校方那里查到快递签收日。到底是谁给凶手提供了便利？是校方还是警方？还是都有？如果是从胡家那里得来的消息，凶手造假就不会错成10月6日。如果没有内线，凶手是查不到录音笔是10月6日带签收日的。虽然不能就此认定，警方、校方至少有一方和凶手沆瀣一气，但是后面会看到他们太多的沆瀣一气。三、断章取义，污名新语。一、引导污名化胡新宇，亲人不接受。图六，为迎合证实中共的定性，大陆媒体竞相抹黑胡新宇，对日记断章取义，继续欺骗。作者提供。政府匆忙定性自杀了事，证据实在不好看，中共引导舆论对胡新宇群起而攻之，什么成绩垫底、伪学霸、高价买毒、早恋、失恋、长期服用抗抑药，各种谣言攻势群起，以制造自杀动机，为中共抹粉。胡新宇的舅舅发视频否认，他说胡新宇情绪是有低落，青春期情绪波动很正常，但不至于厌学、厌世。成绩是在尖子班里靠后，在全校还是中上等。姐姐也发声否认他有自杀倾向。假如胡新宇初中是顶尖学生，到高中尖子班里落后了，会有较大的心理落差，这种情况的孩子受打击大。可是小胡本是差生，转学到好的初中，成绩才赶上去的，考上高中也是因为特招，分数本来就不高。大不了从尖子班转到重点班当尖子生，上二本大学是没什么问题的，不会因此而轻生。可见其亲人说的是对的，在胡新宇的日记中看不到自杀倾向，除非你故意抹黑。二、日记无自杀之意，官方歪曲为自杀，以迎合造假的音频。图七，胡新宇的日记被官媒、警方蓄意歪曲为自杀倾向，以佐证自杀的谎言，作者提供。上图可见，胡新宇的日记中有，如果我什么时候颓废了，就想一下去留问题及要脸这个议题。首先应如何同言老师讲，要跟班主任老师讲，可见去留问题是转班而不是轻生。从尖子班因为成绩下降被降入重点班甚至普通班，在学生看来很丢脸。但是降为重点班当好学生也未必是坏事，在新集体里就不丢脸了。在青春期的孩子，这些正常的去留竟被官媒解读为自杀。连写日记缓解心情都被用来作为自杀的佐证，可见实在没有证据献给当局了。有人会问， 不是还有其他日记显示胡心宇有自杀倾向的消极情绪吗？那恰恰是学校造假，同学写的，加入胡心宇的书本里，胡心宇舅舅对此早已做过澄清。图八，日记有伪造，胡舅指出关于胡心宇消极情绪，是学校刻意造假，视频截图。三，为什么常上顶层平台瞭望？警方再次歪曲。官方宣称胡心宇上顶层平台瞭望校外树林是看逃跑路线，准备自杀，那是警方在给造假的录音找佐证，没有那些佐证，孤证的自杀录音无法成为证据。可是官方对瞭望的解释也是歪曲的，不成立的。图九，胡就指出胡心宇多次进教学楼前要上平台瞭望是要避开危险，视频截图。胡心宇舅舅在采访时透露，他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，就是走到这里之后，可能看到了威胁他的人，他返回了宿舍一趟，站在那个瞭望的位置瞭望一下，然后又下来。他这种动作其实在很早之前，就是11号、12号、13号都有发现，就是下来之前，他习惯性的跑到楼上，往下看一下，跑到这个顶楼或者是四楼。派出所解释他是可能是看逃跑的路线，但是我们家长看他像是有人在胁迫他，他有点恐惧害怕不敢，因为他在楼上，他跟同学讲那个楼上的坟墓看得到，很恐怖，但是有某种更恐怖的东西，都忘记了那个害怕，爬到上面往下看，所以我们其实最担心的是这个东西。胡心宇连续四天这样已经成了规律，而且前三天瞭望之后就进教学楼了。如果是看逃跑路线的话，随时看都行，为什么要卡在进教学楼前？这么有规律，这样的规律更可能是在躲避什么人，胡家请的侦探也是这样推理的。因为有这种可能性存在，所以警方官宣一言堂的瞭望逃跑路线说太一厢情愿了，更多是为了迎合音频造假而做的刻意歪曲。以上可见胡心宇自杀最关键的佐证，录音笔里的音频文件造假，佐证这个佐证的日记消极情绪是学校造假的，佐证自杀倾向的平台瞭望看逃跑路线是警方歪曲的推测，如此没有像样证据，警察攒凑的佐证是不成立的，自杀何以成立？可能有人说，不是有现场的尸检的自杀证据吗？那些同样是警方造假，16个证据全面曝光，请看下集《警民斗智真相问世》。未完待续，责任编辑高毅。